今天我们 QD 的进度已经进入到了约书亚记的尾声，也就是第22章到24章。22章到24章呢，这最后的三章是记录了约书亚的晚年。经过了7年的战役结束以后，约书亚就交代了几件事情。那我们因此先来回顾一下整个约书亚记到底是在论述到些什么呢？1、2章我们知道我们是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派了两个探子进入到迦南地。首先呢，就遇见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给他们帮助，所以后来那个女人就在她的窗上放了一个红色的布条，预表救恩。这个女人的名字就叫做喇合。那后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3章、第4章，就过河啦。那过河的时候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搬了几个石头啊，24颗，12颗放在河的中间，12颗放在吉甲，就要交代他们，最后你的子孙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放在河中的那12颗石头预表什么？你的子孙遇到你就说，神是让我们走干地到约旦河的，所以表过去的我们都已经留在约旦河中了。那搬上来的12颗石头放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叫什么名字？吉甲，把我们一切的罪孽都滚走了，所以我们就行了割礼。行了割礼以后呢，我们就吃了当地的食物，开始了，我们就要开始战争了。战争之前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约书亚问他说，你是谁？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对方的？那个人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因此约书亚就在他面前俯伏下拜，开始最重要的两场的战役。第一场战役叫做耶利哥的战役，第二场战役叫做爱城的战役。而这两场的战役教导以色列人学会到一件事情，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我们才去投入这场的战役，不是这场的战役或大或小，而是耶和华说话了，这场战役就足能得胜。所以这两场战役就奠定了以色列人他们学会到一件事情，也让约书亚学会到，他的领导力之所以能够被提升，那是因为他要知道神说话了没有。后来其中有一群人就假装是他们是从远地来的，要跟他们签约，要保护他们。这群人的名字叫做基遍人。基遍人之后呢，他们也学会到一件事，哎呀，原来神在审判当中有他的救恩和他的怜悯。后来呢，两场战役，南部的一场战役叫做什么？基遍的战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神迹，日头啊，你要停留在基遍，月亮你要停在亚亚伦谷。后来呢，北方的君王也吓到了，南方都给你们打仗了，那北方也要下来战。北方就是夏所王联络一群王下来一征战，结果呢也是输了。所以南部的征战赢了，北部的征战也赢了。就在赢了之后开始要分地了，首先率先第一个人出来说，把地给我的，他的有一个治理的名言叫做，把应许我的给我，你们都忘了哈，来，把应许我的给我。哎，结果呢，哎，犹大地那一块地就怎样给他了。哎，后来呢，长子约瑟长子两个人也出来分地了，一个叫做以法莲，一个叫做马拿西。分的地喜不喜欢啊？不喜欢啊。约书亚也是以法莲之辈，也是约瑟的孩子啊，后裔啊。他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一块地，你们就去哪里啊？不喜欢山坡地，你们就往平原嘛，不喜欢平原就往上打嘛，反正这块地都是你们的嘛，哈。然后后来呢，另外七个支派也来了，七个支派那个时候分地了没有？还没有。约书亚做了一件事，叫你们自己先去画图，画完图回来再研究。我就发现在整个研究的过程当中，谁在主导啊？神在主导。这句话就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一个神圣的启示，你的需要有多大，神就有给你多大的帮助。你的主意有多大，给你的土地就是大的。你的主意人少，神就给你够用的土地，绝对是让你够居住。所以带着我们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神必能给予我们补足。大家都分配地啦，只有一个支派没有被分配到地，哪一个支派啊？利未支派。所以就设立了几个陶城，6个陶城，又给他们几座城邑，42座城邑。 六座陶城加四十二座城邑。陶城是预表什么？神的救恩。谁需要进到陶城？不小心犯罪的人，而且还要被什么追赶？被人追赶。而且预表我们，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通通都是罪人，我们也都被罪追赶，因此我们要进入到陶城当中。有了陶城，我们才想到一个叫做神的应许，神可以享受，但是在一个根基上面，我们才可以持续享受神的恩典，不是享受神的那个美地，那个根基叫做恩典。这是我之前一直讲过的嘛，哈。然后现在呢，分完地啦，即将要进入到尾声，所以就到了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第二十二章。打完仗了，两个半支派的人要回去了，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要回去了。约书亚给予他们祝福以后，他们就回去了。论述上面好像他们也回到他们的应许美地，他们所得着的迦南美地。但透过今天二十二章，我们要来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约旦河东不是迦南美地，他们没有进入到真安息里面。二十二章是约书亚记里面很令人伤痛的一章，很令人心伤的一章，因为从这一章一开始，在约旦河东的这两个支派，他们没有进入到真安息。你也有看到所有外邦的势力，所有敌对的势力，每次要侵略以色列人，第一个都是先从约旦河东开始。所以加德支派、流便支派、马拿西半支派，他们在诸多的所有的侵略的当中，他们首当其冲。并且这两个支派呢，两个半支派至终也没有在神的安息、神的祝福的当中。所以我们会感觉到今天约书亚好像为他们祝福了，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居住的地方。但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行动，而这样的一个祝福，其实并不是在神的应许的当中，是在神的什么应允的当中。应许跟应允不一样，应许是神的说话我紧紧抓住，应允是神没说话，但是神啊，你要给我，神之中好，我给你。但那个不是在神原来他的预定的计划里面。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二十二章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今天的 QT 的经文的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
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按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阿们。如果今天约书亚记二十二章是有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那么我觉得这段是很美的。那实际上，但然而却有第七节一直到最后的几节啊，第三十四节。我们回头看一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一章的第四十五节，是在整个征战啊、研究分地之中，利未人也得着了神，成为他们的产业。然后最后一句话为约书亚记注下了最后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局，这个句号，这个句号叫做什么？也就是44节跟45节，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事尽平安，而他们一切的仇敌当中怎样？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第45节 这节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解，一个结束。这句话叫做什么？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都应验了。这个应验乃是在将近500年前神就应允了亚伯拉罕，应允了他们必须要得地为业，应允了他们要进入到迦南美地。神所说的一切话都已经怎样应验了。如果今天约书亚记停留在45章，哇，好美。当然约书对不对21章45节，当然约书亚记之后还有22章23章24章23章，到底是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呢？我们需要来学习这段。我们必须看到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警戒，我们必须要提防，我们更要小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1节到6节，我们可以看到了他们没有享受到，他们得到了产业却没有得到真安息。他们得到了产业却没有得到真安息。当时的约柜会幕建造在哪里？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示罗。示罗的意思是什么？安歇之所。希伯来书4章有教导我们，实际上进到迦南美地的最核心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去得地为业，进入到迦南美地也不是要享受迦南这个美地的祝福而已。希伯来书4章给予我们一个更高的启示，是比在旧约的我们还要更高的一个认识的启示，就是进入到迦南美地至终要进入到神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4章告诉我们，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到那安息的里面。什么叫做安息？安息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神的应许里，进入到神的心意里。所以为什么要把那个地方取名叫示罗？对不起，不是那个取名叫示罗。为什么要把会幕放在示罗？就表示当以色列人的男子一年3次要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要回到神的什么安息的里面。然而今天战役得胜了，地也分了，约旦河东的这两个支派半支派的人回到他们的帐篷，回到他们的范围的里面，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从第10节一直到第34节，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也来立了石头。约书亚记第4章他们搬了几个石头啊？24个。那是神叫他们搬的，搬这个石头有意义。首先12颗石头要放到约旦河中，预表是神带他们经过干的约旦河，而且是在哪一天啊？正月初10日，两岸河水泛滥的时候，预表他们走干地，那是神带着他们前行。所以一切的困难神带领，神在河的那一头等着我们。所以在约旦河中那12颗石头预表我们已经都完全的怎样死了。现在在吉甲立石头，也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而这个吉甲立的石头预表是什么？一切的污秽啊，过往啊，败坏啊，奴仆的性格啊，我们过往的软弱通通都怎样滚走了。现在这群人也来搞一件事情，什么事啊？你如果看了22章，你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哇，吓得原来在约旦河西的这个9个半支派立刻冲过来啊！他们做了什么事啊？来看第10节，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准备要过河了，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坛看着非常的高大，就外观很高大了哈。那这些人就听说他们在迦南地属以色列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哎呀，他们为什么要筑坛？为什么要筑坛？是为了祭祀吗？不是。为了敬拜吗？不是。来看看他们为什么要筑坛，请您看第24节，我们行这事并非是无故，是特意的，因为我们怕我们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干涉，就是有何关系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德人的交界，你们耶和华无份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与我们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所以他们立一座坛是要什么？做纪念。看到没有？ 在约旦河中立石头，耶和华也是教导说，当你们日后子孙问的时候，你们怎么回答？在了基甲立石头也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了，你们怎么回答？这是神特意的一个动作，要叫我们知道，过往的一切已经埋在约旦河中了。现在新的我们上来，一切的污秽败坏都滚走了。可是这个时候，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自己也立了一块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被遗忘，怕被什么，在神的丰富当中被隔绝了。约旦河东，他们在那个地方所选的是耶和华分配的，还是他们自己选的？自己选的。所以到底是约旦河隔绝了他们，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隔绝了他们？如果他们这些两个半支派的人一年每年的三次还是常常过河到示罗去敬拜神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别分隔会不会有产生？不会，我们还是一样与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丰富有份。但是他们今天自己的选择，以至于他们害怕我们被耶和华的丰富祝福，我们日后的子孙怎样，他们不认我们认同了耶和华的份。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当人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享受了产业，但他们没有享受真安息。所以以至于人在得到了产业，没有进入到真安息的时候，人就会做一些的行为，做一些的举动，来满足自己心里的不安全感。所以他们透过一些的行为，透过一些的行动，来告诉自己，放心放心放心，我们还在耶和华的应许当中。实际上有没有得着神的产业？有。但有没有得着真安息？没有。所以他们第一个就是他们得到了产业，却没有得到真安息。所以人会透过一种的举动来告诉自己，我好像在神的应许之中。实际上没有，他们只是在神的应允当中。这个是人常常会做一些的行为和举动。仔细想想，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过？有。我们好像明明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好像知道这心中有点的不平安，我们也好像知道做这些事情、说这些的话、做这些的举动可能不确定，仿佛好像依稀似乎有可能神会悦纳和接受，我们自己也不确定，所以因此我们就对自己说了很多话，做了一些事来让自己里面那个不安全感的感觉可以消弭一点。你有过吗？实际上在那两个半支派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实际上是得着了产业，但是我又怕以后万一他们不纪念我们了怎么办？我们也是以色列的民啊，我们也在迦南美地啊，只是我们今天在这一块地方，我们怕他们日后的子孙忘了我们，所以我们立了一个什么坛，立了一个什么石头堆啊，看似非常的高大，还不敢做小，要做大一点呢，对不对？做小了大家没看到怎么办？特别做大一点，大家才不会忘记嘛。这是从人因为心里的不安全感，人心里的那种没有真安息而做的一种外在的行动。所以对你而言，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在你的信仰生活的当中，我要问你，神的丰富你得着了没有？得着了。那神给你的安息得着了没有？三个层次进入应许。第一个，享受美地；第二个，更高的应许是得着安息。今天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很多人他是进入到应许里面，得着救恩了，救恩了，但这个人再也没来过教会了，聚会呢零零散散，偶尔来之。这个人得救了没有？得救了吗？得救了。那后来也有人持续在教会当中，也享受了一些教会的丰富的产业啊，他对圣经有一些的认识，侍奉也有一些的参与，可是他心中没有那份对主真实认识的踏实感和安息，会不会？但基督对神生命老练的基督徒，对于各样的风暴难处、得胜失败，或者是缺乏或是丰富，在他里面有一个什么真安息，因为知道或胜或败，或有余或丰富，我都得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靠着那我凡事都能做，不是我什么都能做，而是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都处之泰然。 这个才叫做真安息。你进度安息了没有？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大多也都跟马拿西半支派、加德流变支派差不多一样，我们也得着了一些神的产业，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没有真安息。所以我们想透过立坛的这个行动来弥补自己心中的不安全感。所以我好像要参加一些活动啊，参加一些课程，参加一些服事，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我怕大家不知道，所以那个奴仆的性格还在我的里面。你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美地的核心价值，真正的享受真安息。阿们。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享受到真安息的话，如果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你没有得到真平安，你会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很容易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们当中，在你所处的信仰的生活当中，带给别人难处、误会和冲突。当两个半支派在那边立坛的时候，所有的支派全部都冲过来啊，差点要打仗。你看这以色列人也真厉害，要打敌人的时候怕得要命，要开始打自己兄弟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合一得很。所以在今天教会的里面，我们要知道啊，他们打仗是很会打，那请问到最后迦南这些外族七族到底有没有全部赶出去？没有。但是一听说到有人要打仗，立刻起来了。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只活在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活在我们自己的感受的里面，而我的信仰生活有时候造给别人难处，带给别人一些的误会了，我都不在乎啊，我觉得我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主就好了。然后今天这一段是要叫我们学会到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没有进入到真安息，进入到神所应许的安息的里面，你认为所做的美事也都会带给别人难处，甚至带给人家误会，因为在你的概念里面你还是没有那个身体观。我们不是选择迦南美地，我们自己选择约旦河东这一块地，那是我自己的选择，以至于我们立个坛，我们要表明我们合一，实际上是带给人误会，还要差点造成我们的弟兄与我们要动干戈。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你要知道不是你自己良心过得去就好，保罗自己也都讲，我对我自己是良心无亏，但是我是为着别人的良心我也选择不做。这就是一个有基督身体概念的人。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在你的小家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多时我们做的美事，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也需要看到整个教会身体观，为着他人的良心我也能够维持应该而有的界限。所以保罗活到最后，他不是只看重自己的良心无亏而已，他是看在别人的良心他做选择。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吃肉？可以不可以嘛？可不可以吃血？可以不可以嘛？那个可以不可以不是取决于自己，乃是取决于别人的良心。第三件事情，哎呀，这最伤痛，就是活在自我的陶醉的无知的里面。我要请您看第34节，33节讲得真好啊，以色列人以这事怎样为美，哎呀，这是你只有自己觉得美，神不觉得美，就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德人，毁坏他们所住之地了。34节，来给那坛起名，意思是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有吗？你那个正坛旁边有没有一个点点点点点点点？有没有看到？是我的圣经才有，你的圣经有没有？啊，你的圣经没有啊？有，点点点的意思是圣经的原文有没有这句话？没有，这是后人为了要让我们明白自己加上去，表示连这个坛的名字圣经都没记录。你要知道我们以色列人在经过每一场地、每一个场战役、每一个地，连画地名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地名都不厌其烦，一一的把它记录下去，甚至连我们都很想跳过不读。你仔细想想，分地的那些地，你真的有没有每个地名读过去？对呀，读了这地名的绕口又难念，再来。我们不要讲利未人的42个诚意，将那6个陶枕，那6个陶枕的名字叫做什么？你想都想不起来啊！可是你知道吗？在神而言，每一个地名、每一个城的名字都有属灵意义，对不对？所以犹大帝一开始得的城叫什么城？希伯伦。 那个地方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要把会幕建在示罗？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把圣城建在耶路撒冷？平安。为什么？平安的训诲。从耶路撒冷人说，耶路撒冷就叫做平安的教导、平安的训诲、平安的说话。所以 圣所所建立的每一个地名、每一个城邑的名字都有属灵含义。但今天以色列人以为美，所以我们把那个坛取名叫做什么？圣坛。那个是人自己加的，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没有这个名字。所以那是人自己活在自己无知肤浅的自我安慰的平安的当中。实际上我要带您看历代志上五章，历代志上五章，如果您有带圣经的话翻一下历代志上五章。历代志上呢是强调每一个支派他们之中在哪一块地所发生的哪一些事情。所以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上是旧约圣经最后最后一卷完成的书。所以历代志上会是我们2017年哈11月12月我们要读的整个书卷。因为那个是整个旧约最后完成的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所以历代志，你看历代志上下跟列王记，你可以知道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我们来看看历代志上第五章到底在说什么一件事。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是论述到流变，对不对？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是论述到谁的子孙？加德。那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是记录到马拿西半支派。那历代志上给了他们的一个评价跟评语出现在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对于这两个半支派，圣经至终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评语？也就是说他们所立的那个所谓的政坛到底有没有含义？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给隔绝了，还是约旦河把他们给隔绝了？来看二十五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名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了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所以神兴起亚述，第一个先把以色列人掳去的支派就是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所以神为什么要兴起亚述去攻打他们？因为原因在第二十五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名的神行邪淫。神为什么要赶出迦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居无定所，所以给他们一个好场地居住，不，而是因为迦南人他们行邪淫。现在今天以色列人也同样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至终被掳去。而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安居在迦南美地，每年三次一定到示罗这个地方去敬拜神，去敬畏神。你要知道当初立石头，立了约旦河中的十二颗石头，立了基甲的十二颗石头，你会发觉在第四章的最后那一段说什么？立这个石头是要让你们知道耶和华在你们当中大有能力，为了要使你们敬畏他。可今天他们只要离开了迦南美地，纵然他们在约旦河东立了这么大的坛，他们仍然没有敬畏他们的神。所以活在神的应许当中跟活在神的应允当中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保守自己一直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而且你要知道当你只要一离开应许的时候，你心中的不安感就会产生，你就想要透过一些的行动来弥补自己的不安感。然而你这个行动看似高大，但是在神永恒的纪念册当中完全不蒙纪念。所以您看看那两个字，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你会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讽刺，非常讽刺。因为神没有认这事为美，只有人以为美。之中虽然他们给那坛取名了叫做正坛，这坛就在我们当中证明什么？耶和华是神。没有，这坛其实就是表明了 他们没有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他们是自己立了一座坛，表明自己的一个安心安全感，说我们仍然要选择我们要的地，我们仍然要选择我们要的地方，这是我们的迦南美地，神的迦南美地在那边，这里是我们的迦南美地。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里面，如果今天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会不会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信仰生活里面出现？
会。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怪神？为什么神不断的兴起所有的环境来迫使我们一直在遭遇到困难痛苦呢？因为神要透过这些的环境把我们一直带到哪里去？示罗去，在那里才有真安息。在示罗的当中，不是只是进入应许享受美地祝福而已，他还要带我们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领域，那就叫做安息，那才叫做安息。所以箴言说到，神给予人的富足并不什么加上忧虑的，那个就叫做真安息。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一件事情，只要一件就好了。神啊，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会不会常在做一种事情，叫做我们当中以为美，实际上在神的面前是不蒙任何价值跟纪念的事，有没有？我们来祷告说，神啊，给予我们，改变我们，我不要活在你的应允当中，我要活在你的应许当中，好不好？我们两个人两个人找到你的伴伙伴，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是做一个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活在你面前，照着你应许而去做的事。我们不要搞了一个政坛，实际上在你面前你根本没有蒙纪念。我们要做的是极甲，我们要做的是滚去，我们要做的是埋在约旦河中。我们一起来为您的对方来祷告，并且为他祝福。